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一节到第十七节，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这一年或者是这十年你都不晓得教会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唯一的可以知道上帝的话，就求你回到提摩太前书后书，你可以晓得到底教会要做什么事情。这个是今天使徒保罗留给今天的教会一个最美的一个最好的一个 pastoral epistle， 这就是说牧会的一个书信。你们看第一节，提摩太写这一本这个保罗写给年轻的提摩太的时候，保罗现在可能是将近60多岁，要接近人生的末了的时刻，然后他写信给这个年轻的 Timothy。 各位弟兄姐妹，我很喜欢腓立比书，我很喜欢提摩太前后书，因为这都是一个 person to person， 人跟人之间的那种亲密的情感，尤其在基督耶稣里头服侍主的那个亲密的程度。你们看一下保罗给这个年轻的 Timothy 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所说的话，奉我们救主上帝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的，我是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 Apostle Paul。 使徒有几个条件，你亲眼看见耶稣的复活，而且你与耶稣基督一起在这个世上有3年之久，跟他一起传道，这个才是使徒，这个才是教会的根基，不但是建立在耶稣的身上，也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身上。第二节 Verse 2，写信给那个因信主耶稣做我的真儿子提摩太。所以保罗常常在腓立比书和这个加拉太书，他说这个 Timothy 真正是我一个属灵的儿子， My spiritual son。 为什么？他说别人都顾自己的事，只有提摩太顾耶稣基督的事。愿恩惠平安怜悯，所以使徒保罗的书信这三个东西是永远在这一封信一开始就写的，神的平安，神的怜悯，神的恩惠是永远给每一个相信他的人。从父上帝和我们主救主耶稣归于你们。 Verse 3第三节，我现在要到马其顿去，腓立比的教会是这个腓立派，是这个 Macedonia province 的第一个教会，就是在腓立比成立的。我现在往马其顿去啊，我很感谢主，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她说她有机会要把所有的使徒保罗在世上传道，第一次、第二次到各地传道的时候所经历的这些城市，以弗所、帖撒罗尼迦、罗马，甚至于这个耶路撒冷，他们要全部一起花2个礼拜，要一起去看使徒保罗所传福音所经过的地方。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我曾经劝你，我劝你仍然住在 Ephesus， 住在以弗所。这就是以弗所书为什么那么美啊！我盼望我们下一次我们 Friday 可以看以弗所书。罗马书是讲 God's grace， 上帝的恩典，因信称义，这是罗马书。但是 The Book of Ephesians， 以弗所书是讲的 power， the God's power， 是教会的能力，你怎么出现，是在以弗所书。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我曾经劝你提摩太，我希望你仍然住在以弗所帮助这个教会，但是好嘱咐那个教会有几个人不可传异教。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第一次到这个城市，只不过有一个点头之交的人告诉我说，哎，牧师啊，你要小心这几个人，我大概最多是啊，谢谢你。如果是一个人在这个城市，在这个教会已经10年20年了，那我一进到这个城市，他就跟我讲，牧师，我请你小心这几个人，那我会非常的注意。当使徒保罗跟提摩太讲说，你我现在要到马其顿去，但是我现在要请你差派你到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但是我叫你小心一点，那个教会有几个人是传异教的，等一下我会告诉你这些人是谁，他们的名字都是在圣经里面都记载很清楚。 好，我们再看下面啊，这几个人到底在讲什么？他在以弗所教会到底他在讲什么？你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无穷的家谱啊！这个你如果一到耶路撒冷，你马上晓得那个家谱对犹太人的重要。你看他们所穿的衣服、戴的帽子，你看他们走路那个样子。你如果变成 rabbi 的话，你更不得了，你受整个社会、整个犹太人的尊重。好了，你看这些人可能有这些外表，但是他们是讲的是无凭的话语，荒谬无凭的话语，而且是无穷的家谱。你只要推你的几代的祖宗啊！我这次去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一到泰拉我们一下飞机的时候，我马上要站着去排队，大家都要进这个城市。我们这一队就是特别的慢，慢得不得了。那我就跟师母讲，这怎么可能？你这个地方是 Holy Land， 你要欢迎人家来的，慢到这个程度？那就站在我前面有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他就站在那边，最少问了十分钟啊。我后来就问他，我说他到底在问你什么？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你爸爸叫什么名字？你祖父叫什么名字？你从哪里来？你到这里来干什么？我不晓得就是说为什么那么严格。后来有一个年轻人就说，牧师啊，你去看看他的那个 passport 的照片。我没有看了，他说我看了他的照片以后，我才跟他讲，难怪人家要查你。他也没有，他留了一个大胡子，头发很长，跟他现在的人是全部不一样的。 That's the reason。 那换句话说，犹太人喜欢什么？他要问你的家谱啊，你倒是属于哪一个种族的？你是从哪里来的？你从哪里来？好，这一等人啊，这个以弗所是有几个人专门讲这些的，但是这些事情啊，只争辩论，你最后就是只有争辩，而且并不发明上帝在信心上所立的章程。那第五节，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啊。这个我们礼拜五晚上我们在罗马书十四章讲得很清楚啊，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讨论。其实那个重点就是说 on necessary things， 在一些最主要的一些教义上面，你要有 unity， 你要有合一。但是 on unnecessary things， 有一些东西不是那么重要的，但是你需要 liberty， 你要给人真正的自由。 But in everything charity 或者是 love， 就在这里，不管你最后的讨论，你的小组讨论到最后的结论是什么，你命令的总归就是爱。你要有合一，在重要的教义上要有合一，你要非常清楚耶稣是道成肉身。那你还要给人自由，在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上，圣经里面没有答案的地方，你要给人真正的自由。最后一个，不管你说什么话讲什么事，你在这个小组里面，你最后的归结到 Bible 的时候，你命令的总归就是爱，有 charity 或者是有 love。 但是这爱不是欺骗人啊，你爱不是做给人家看，你爱是从清洁的良心，你从你的良心出来，无愧的良心，还有你的信心。那小心一点，信心还有虚假的，信心有的时候是在人的面前做给你看。所以难怪耶稣说，你做任何事情，你左手做的事情，你不要让右手知道，这个才是爱。有人偏离了这些，那到底这几个人在讲什么？这几个人专门讲虚浮的话，专门讲一些飘飘然然的虚浮的话。想要做教师，这个就是刚才讲的，想要做 rabbi， 但是他真正对上帝的话不明白自己所讲的，也不明白自己所看。好，我们看第八节。那其实使徒保罗最重要的是讲第八节，到底律法是什么。所以这个以后我们如果有机会小组也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就在讲律法，到底律法它做什么用的，律法的好处是什么。这里有讲，律法原是好的，但是要人把这个律法用得合宜。那律法是给谁的？律法不是给信耶稣的人。你看律法是给谁的？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律法是为不法的人，不服神的律的人，不虔诚的人，犯罪的人，不圣洁的人，贪恋世界的人，杀父母的， 我在台湾从来没有听过杀父母，但是在美国我不晓得看到多少的年轻人把父母杀了以后，然后在法庭里面怎么讲啊，我是 victim， 我是受伤害，所以我要把他们杀掉。现在所有的罪人不管他是大是小都是学会这句话，我是受害者，所以我要把父母杀掉。还有杀人的，还有行淫的，还有这个青蓝色的，就是 homosexual， 还有就是卖人口的啊。我们现在不太知道什么人是被卖的，我们都不晓得，但是事实上在东南亚一直到现在是有人专门是骗这个叫做买卖人口的，还有说谎话，还有最后是欺假式的，这些人才需要律法。那抵挡一切正道的事来设立，那律法是有好处，律法可以让我们引领我们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因为你靠律法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救。好，我们再看越来越清楚使徒保罗要做他个人的见证，这个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前面这些都是福音。下面他要讲说到底这个福音怎么改变了保罗。所以你看，如果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他的第一句话应该是感谢，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这一位上帝，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耶稣基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所以使徒保罗现在最重要强调的，服侍主不是你的，不是你的这个手上的技巧，不是你的知识，也不是你的能力，这些都是其次。所以使徒保罗说，重点第一个是你是不是忠心服侍神的人。这一位我感谢的这一位耶稣基督，他以我有忠心，然后他派我服侍。那我这个人呢，从前是亵渎神的，我这个人呢，从前是逼迫信耶稣的，我这个人呢，从前是误慢人的，尤其是瞧不起信耶稣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然而耶稣基督这个爱，这个忍耐，这个饶恕，这个爱还在我的身上，我还蒙了怜悯。因为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因为当初我去抓这些信耶稣的基督徒，我是不信不明白，我以为我是在服侍我的犹太人的上帝，服侍我的犹太人的耶和华，服侍我的犹太人的这个造物主，我不认识上帝的儿子。然后你看他这个见证多么感人，我以前想到上帝的恩典是格外的丰盛啊，哎呀，这个爱是超过我所求所想，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各位弟兄姐妹，你如果今天在教会看人的话，你绝对不可能有信心，也不可能有爱心。但是你今天在教会，你所看的是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那你的信心和爱心由此产生。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使徒保罗不是没有念过书，他在当时最有名的一个老师叫做加马列，最有名的一个哲学的老师，他是在他的手下念书的。你在台湾不得了，台湾如果一个大学生他如果找到一个教授不得了的教授，哇，这个学生走在路上都拉风了，是吧？你知道我这个画画是跟谁学的吗？哦，你是跟这个姓杨的，我是跟张大千啊，你是跟谁啊？人家这是轻视人，藐视人。所以你看到最后，耶稣基督降世，我要拯救罪人，我就是啊，我就是一个。使徒保罗说，我就是我了，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而且这个我呢，是罪人中的罪魁，是罪人中的罪魁。我不认识他，我抵挡他，我轻慢人，我讥笑人，像我这样的人都蒙了怜悯，是因为耶稣基督要在我这个罪魁的身上来显明他一切的忍耐。所以这个是上帝的能力，上帝的忍耐， The patience of God， 上帝一直到现在还忍耐你，也忍耐我。如果今天上帝听了我过去的祷告的话，那我不晓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呢？他的忍耐一直在我的身上。 然后才给那些信耶稣以后要信耶稣的人，那他们可以看见一个榜样，那就是使徒保罗。各位弟兄姐妹，我有一个朋友非常聪明，他每次看圣经的时候他就仇恨，他仇恨这个人，这个人就是保罗。他说我都做不到，为什么他做得到？这个是真正从心里喊出来啊。你跟随耶稣，你像这位使徒保罗吗？我做不到，他做的我做不到，但是这个人做到了，这个人可以跟随耶稣到这样的地步。所以但愿尊贵荣耀归给那不能朽坏。哦，这个太好了。你跟我所相信的上帝是谁？不能朽坏的神，不能看见的神，永世的神，而且是独立的上帝啊！这个是很清楚告诉我们是谁。好，我们看一看，我整理一下，很简单的，你们看一下。提摩太这个年轻人，他大概是在第一次保罗第一次到这个Lystra 叫路斯德宣教的时候，就马上看见了这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信耶稣了，然后马上保罗就选了这个年轻人提摩太做他的助手。你晓得第一个助手叫 John Mark， 这个他跟这个保罗第一次出去传道以后走了一半他就回家了，他以后再也不跟了。所以使徒保罗在选的时候就选了一个 Timothy， 这是使徒行传第十六章。这个人很年轻，大概二十几岁，三十岁不到，但是这个人身体极为虚弱。所以有很多时候有一些人跟我讲，牧师啊，对不起啊，我今天喝了一点酒啊，这个没关系啊，我喝的是提摩太酒。什么意思？保罗曾经跟提摩太讲，你的身体不好，你的胃口不好，你不要每天喝水，你可以稍微喝一点酒嘛。所以他说，哎，我只不过是喝一点提摩太酒啊。这是使徒保罗对提摩太这么样的关心，你身体不好你可以喝一点酒啊。现在的话就是，哎，你可以喝一点红酒，没有关系的，红酒也很便宜的啊，对身体好了啊。好，来，再来一个提摩太，他的个性是一个内向，不太说话，而且非常的害羞。为什么？年轻嘛，而且还有一个缺点是胆怯啊。我碰到一个七十岁快要八十岁的一个老姐妹，在加拿大，她一看到我的时候，她说，牧师，我要唱一首歌给你听。你知道这首歌从哪里来的吗？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六节到第七节。神赐给我不是胆怯的心，神赐给我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哇，他就背起来了。后来我才晓得他的眼睛看不到，他所唱的每一节歌词都是他的先生用这个中文的那个毛笔写很大的一个字一个字把它挂在墙上，然后他可以背起来。一直到现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他帮助我们很多啊。尤其我的儿子在念医学院的时候，他跟我讲，牧师啊，这一笔钱是给你儿子念医学院。他说，我可以告诉你，这一笔钱当小偷进到我房子里的时候什么钱都可以拿走，就是这一笔钱要奉献给你儿子念医学院的钱，这个小偷居然看不见也拿不走。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们帮助你的。各位弟兄姐妹，一个对上帝的话热爱的人，然后最后我发现说，那他为什么会这样子？他自己有两个儿子是做医生，在台湾医学院念书的。他刚刚从国内出来的时候逃到香港的时候，他说，我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连遮雨的地方都没有，我们只不过在一个香港一个有钱人的家里，在他的屋檐底下，我只不过是带了几个孩子在那边休息一下，我们再继续的走路。他说，当我在走的时候，我忽然发现我的皮包里有一个红包，哎呀，就是这个家庭给的嘛。你们很困苦离开了国内，你们现在要到哪里去你们也不知道，这一点点路费也只不过是帮助你们走前面的路嘛。从此以后，他说，牧师，我感谢神，当神给我培养这些孩子长大以后，那我有能力我就尽量的帮助人。各位弟兄姐妹，提摩太是一个个性非常害羞内向而且胆怯，但是使徒保罗写信给他提摩太前后书，在鼓励他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啊。好了，我们再看下面整本提摩太书大概有六点，这六点就是今天教会的需要，每一个教会都需要。第一个，你到底在传什么？教会的 message 到底是什么？你在这里要听的到底是听什么？你是听人讲的，你还是听上帝的话？ 你是要听你想要听的，你还是要听上帝的真理。什么东西是纯正的福音？既然是这样，你就不可以在教会传异教，你不可以随便讲你所要讲的。第二个，到底什么是敬拜？什么是 worship？ 到底什么是祷告？什么是恳切流泪的祷告？什么是认罪的祷告？什么是代求的祷告？什么是一个切切实实的一个在上帝面前诚心的祷告？那都是在提摩太书第二章。然后男女有别，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责任。等一下我们这个 Bill 跟米孝，他其实回到中国，他其实就他的神给他的机会，在礼我等一下要请他们做见证，因为在礼拜五他们的见证实在很感动我啊。然后最后一个，教会到底是谁啊？是谁在管理啊？教会是要有一群长老执事，这一群人是谁给的？谁给他们这个机会的？他们的条件是什么？他的 qualification 是什么？他到底他是谁？他有没有成长？所以整个教会的一个，你的教会灵性的高低，你不是靠别人，完全是跟这些教会的同工灵性生活成正比，你不可能高过他们。所以教会怎么选长老，怎么选执事，他们怎么样做人，如何做一个人，如何做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个永远是教会最重要的一个课程啊。好，来我们再看第四个，到底提摩太前书说教会到底需要什么。有很多人讲我不吃肉的啊，我亲眼看到一些台湾来的一个父子就在我的面前，我一祷告他马上说我不吃肉的，我是吃素的。你算老几啊？啊，你是吃肉的，对，不得了的，在你的面前就说我比你圣洁多了啊，我是吃素的。凡上帝所造的物都是好的。那最后，你个人的生活在上帝面前，你是不是圣洁的？啊，这个上帝常常要用的人，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五个，教会到底要做什么？我们教会现在正在尝试要做一些事情，你到底要做什么？贫穷的、鳏寡、孤独的、弱势的，对不对？今天台湾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女部长，她做了还不到一年，她马上她说我不能做了，她跟总统讲我不能做了。她说什么？我明明叫你们做劳工，你们要这个人家多可怜，人家的工作，你一个小时的最低工资你们都不给人家涨，你还讲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其他的那大方向，我不干了。各位弟兄姐妹，你如果有那种怜悯的心，你马上要知道我怎么样帮助这些软弱的，关怀这些寡妇。最后一个，上个礼拜我稍微讲了一点点，到底教会对钱财的处理，你是不是透明或者有制度，甚至于你对钱财的看法是什么？那这些全部都是在这个提摩太书。好，来我们看一看，你怎么样知道这几个人所传的是异道异教？你怎么知道？甚至于他们的名字都在，等一下我会带你看，都是在圣经里面都提得很清楚。耶稣说了一句话，在马太福音说，你只要凭果子你可以认出这个树是好是坏。一个真假先知你要看他所结的果子。律法是对恶人惩戒，律法是最后的作用是引导人归向耶稣基督的，律法也可以衡量一个信徒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生活上应有的标准。如果连十诫我们都不守，那都其他都不用讲了，对不对？有很多人说我不需要帮助我的父亲母亲，因为我帮助你的钱已经奉献给教会，我何必帮助你？那个是什么？那个是用一个虚假的一个 tradition 来 cover the God's truth。 你是用一个传统的一个假教义，那个假的一个传统的一个行为来遮住你上帝的真理。好，我们再看一下，那这几个人对教会有没有伤害？绝对有的啊！你看这几个人名字都提出来，徐米莱、Hymenus、 Philetus、 菲利图，还有一个铜匠 Alexander， 一个亚历山大，一个铜匠啊。有人说这个亚历山大可能跟那个铜匠是两个人，没关系，你只要知道圣经里面连人的名字都取出来。那这些人到底做什么啊？你看一看啊。第一个，将来有一个假基督会出现，一个底基督，666是他的代号啊。这个人是照着撒旦的运动，他可以行一切虚假的歧视啊！你现在在电视上也特别小心了，你会看到一些虚假的歧视在电视上啊！这个是末世的一个必然的现象。而且这个假先知他可能跟这个耶稣的门徒那个犹大一模一样，你知道犹大跟其他的使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 他看见耶稣行神迹，他甚至于可以赶鬼，他甚至于可以奉耶稣的名讲道。那你看一看，出卖耶稣的犹大也可以传道，也可以赶鬼，也可以奉主的名行许多异能奇事。但是你不管他外表再有多大的能力，他不能够给人得救的救恩，除了耶稣以外。 They give no assurance of salvation。 那么你可以从虚假的一些先知，你可以稍微看到一点点，从人得到一些利益，从人来利用，甚至可以剥削人的一些财富，最后他不是在造就人，他也不是在使人灵性成熟成长。那你就很清楚这圣经上的话。好，我们再看一下，那这些人外表他怎么做的，他可能是什么，你可以看一看。第一个是自高自大，第二个专门问了一些难的问题，他连自己都不晓得的啊。可能用什么方法，他所说的话是争辩，甚至于只要他一讲出话来，人跟人之间彼此猜忌怀疑。所以小心一点，各位弟兄姐妹，不管你在哪一个团体，在哪一个教会，都有这种人。最后他们使教会可以纷争分裂，甚至于教会可以结党，甚至于分门派别，最后教会没有一个合一的灵，不会存在。连哥林多教会都分得很清楚，你是属谁啊，你是哪一党的。哥林多，我是属 Apollo， Apollo 讲到多么厉害啊，历史哲学神学都很清楚。我是属保罗的，保罗专门建立教会。我是属彼得的，彼得是这个耶稣把这个天国的钥匙交给他的。那另外一党说什么，你们这些 Apollo 保罗彼得算老几，我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我是属耶稣的，你是属谁的。你在台湾有一个教会，你知道叫什么名字，叫真耶稣教会，你们都是假的，来我这里才是真的。过了不久，隔壁马上挂一个牌子，真正耶稣教会。这些都是使教会纷争结党分门别派，最后没有合一的体。好，你再看下去，他们所说的话是有摧毁毁谤的力量，而且更可怕，到各家布散纷争。那你如果看箴言第六章第七章的时候，上帝仇恨有六件事情，再加上这一件七件，所以你看箴言的时候做一件 number， 两件六件再加一件七件四件五件，上帝仇恨的是什么，高傲的眼睛，高傲不得了，眼睛长在头顶上，说谎话的嘴，嘴是专门讲谎话，在法院做假见证，两个脚跑得很快，只要哪里三缺一就跑得最快啊！只要哪里可以打牌就跑得最快。这个心是什么？心是什么？一个计谋在害人的心，手上是什么？专门流人的血，他不一定要杀你，他用讲话就可以杀你。你在教会四五年所做的事情，他只要讲三四句话，他就可以摧毁你整个人。最后是什么？他的动机是什么？伤害人的名声嘛。那这些人到底是谁啊？世上真理啊。那对上帝的话是世上真理。如果世上真理，他所要的是什么？那大家来比嘛，大家来比比看，大家来比比看，大家来比比看，你会做什么？你先让我看一看。彼此竞争，然后最后是权、名分、利。好，使徒保罗还讲一句话，末世的时候很多人都有金钱的外貌，你看的时候是金钱的外貌，但是他并没有金钱的实质，他的生活没有，他有外表但是他没有生活，甚至于金钱变成得力的门路啊！这个就是徐弥莱 Philitas 还有这个铜匠 Alexander啊，这些人，这个就是使徒保罗说有几个人啊，你要特别小心啊。我们怎么样认出他们来啊？我们看一下，最后我们做个结论啊。第一个，圣经里面都讲得很清楚 ，First John Chapter Four 都讲得很清楚。你怎么知道他是敌基督的？第一个，他不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所以你马上要记清楚，到底他的教导是不是跟使徒保罗的教导合一的，而且是不是跟整本旧约、新约圣经是合一的？还是他只是拿一节出来，
他就可以解释任何事情。所以一些 false teacher 他有一个本事，就是说他只要把任何一些东西拿出来之后，他不讲其他的 condition， 他只要让你这一节来作为整个信仰的一个内容，这个很可怕啊。第二个，这个教导是分裂教会还是使教会合一？第三个，这个教导是鼓励人学习像耶稣基督，还是有一个知足的心，还是鼓励人是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是有贪财，或者是用其他的一些手段？最后你要问一下，到底这个 teacher 的生活的品质是什么？他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他所结的果子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就是圣经里面有三个人，旧约里面有三个人，早就记得，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了这个人，叫他该隐。那到底这几个人做了什么事情？圣经里有一本书只有一章的，你一下子一找都找不到，你说在哪里？启示录前面叫做什么？犹大。好，来我们看一下，启示录前面叫犹大书，他是举了三个人，你看看这三个人到底做什么事情，什么事情是得罪神的事情。启示录前面叫做犹大书，这个犹大不是出卖耶稣的犹大写的，这耶稣这个玛利亚跟约瑟，他还有几个其他的兄弟啊，里头一个是雅各书的雅各，还有一个是犹大书的犹大啊，这都几个耶稣的在玛利亚的孩子。好，你看犹大书第九节、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第十一节，就讲了这几个人，至少有三个人的名字在。第八节，这些做梦的人，这些人是做梦的人，也向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上帝的制度，轻慢主耶稣在掌权的，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当权的，连这个 Archangel 天使长叫做 Micah 米迦勒，当他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这个是圣经没有的，这一节是当中犹太人的其他的书信上写的，圣经里面没有讲这个事情。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这些魔鬼，只是说主上帝责备你，不是说天使怕魔鬼，还是要我们小心魔鬼这个黑暗的权势，他有一些东西，他在黑暗里头，他也有层次。这些人啊，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是，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个世上竟败坏了自己。那他们是谁？有三个人。第一个，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该隐把自己的兄弟杀了。为什么杀了兄弟？因为兄弟做得比他好。为什么嫉妒他的兄弟？因为该隐说我是种地的，所以我用我自己地上的土产来侍奉你。各位弟兄姐妹，请大家听清楚，凡是用自己的功劳在这里服侍神的都是该隐。第二个人，巴兰，有一个亚兰王要请这个先知巴兰说，请你来咒诅这以色列老百姓。上帝对巴兰讲，你不可咒诅他们，因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结果这个皇帝派一个人来，没有关系，你告诉他，我后面有好几箱的这个礼物，我有好多的骆驼，还有这个汽车，全部装了金条黄金，皇帝要给他的，叫他咒诅这个以色列，咒诅这个犹太人。那个巴兰就讲，就跟这些皇帝派来的人说，好，你今天晚上住在我的家里，等我今天晚上祷告，我看上帝会不会改变他的主意。所以当你钱一多的时候，先知的职分都可以出卖。这个就是巴兰，这就是巴兰，因为力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最后一个，有一个党叫做可拉党，这一党是在摩西在带领以色列老百姓过红海完了以后，这个可拉立刻讲说，摩西算什么，他的太太是从哪里来的啊？他太太是埃及人啊，哎呦，是一个黑人嘛，啊，他太太是一个黑人啊，他怎么不娶我们中国人啊，他怎么不娶我们犹太人啊，他怎么去娶一个外邦人啊，娶一个黑人啊， 那他怎么可能做我们的领袖呢？啊，算了算了算了，不是他。下面一个，上帝真正只跟摩西一个人讲话吗？那这样子上帝不公平嘛，上帝当然也会跟我讲话嘛，那为什么要听摩西的？最后一个，这一党的人，这一党的人是对于上帝所设立的先知和领袖，他们想要夺取上帝的圣旨，这个是更可怕。那最后你知道他们怎么死的吗？活活的被埋死了。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这样的话，就是第一开开，这可拉一党的人全部下去。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看提摩太前书，其实他全部第一个就讲这个。下个礼拜你马上知道什么是敬拜，什么是祷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祷告。 Let's pray together。 天父，还是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是真实的，是吧？当保罗年纪大的时候，当他要离开这个教会的时候，他所关心的就是这个年轻的提摩太。所以说，我们今天有多少人，我们真的可以找到一个年轻的提摩太，来让这些年轻人可以知道服侍主的这条道路。主孩子，也感谢你，你可以透过提摩太前后书能够把我们今天教会的到底是什么问题，到底需要是什么，到底前面的方向是什么，到底我们教会的责任是什么，主啊，你一一的来向我们显明。天父，我们也祈求你，当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敬拜你的地方的时候，主啊，求你让我们欢喜快乐的使用，让得救的人数日日增加。主啊，也求你预备我们，预备我们做一个得人的渔夫。主啊，也让我们更清楚上帝的正道，渴慕你的话语。主啊，只有你的圣灵透过你神的话可以教导我们一个正确的认识。父啊，孩子，谢谢你，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里都是你宝血所换回来。天父，当我们认真在追求你话语的时候，凡是饥渴慕义的人，你必会叫我们饱足。奉耶稣基督的名求，请说。我还没有唱最后一首歌的时候，我特别请这个 Michelle 跟这个 Bill， 其实 Bill 他们还没有离开这里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祷告，他们的祷告是说，在中国，在四川，有没有人可以走向我们来认识神？那我相信你们听完他们的见证，你们可能会晓得上帝的能力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尤其是在中国啊。要甚至于米夏也说，五年以后如果神感动他们的话，他们可能会以国内的需要来作为他们人生的一个选择，一个抉择。我很高兴在今年六月，他们结婚15年以后，第一次在上帝的面前，他们真正的把婚姻的誓言从他们的心里来告诉对方。 OK， 不用，你